成心璧，璧字分开来是王白石，好学又叫王三白。他跳下窗户跌在石子路面上的幻影会不会发生呢？会有一重未来对应那个预兆吗？娟儿无力多想，人活着要紧的是先顾自己，像心墨那样顾着别人，结果是丢了性命。亲姐妹又怎样？来人不可能知道娟儿内心的愤懑。听到她的质问，她迟疑着说：
你如果不知道就算了。
说完放下一个信封，出了店门。娟儿等了一阵才拿起信封，打开来看，里面是钞票。他隔天用那些钱买了煤油和米，既然心墨不会再回来，日子更要节约着过。那是娟儿第一次看见这个姓霍的男人，等他再看见他，隔了差不多10年。他作为长宁区领导，给后马路的小学剪彩，娟儿在人群中没有上前打招呼。他不知道风头正健的戏曲演员于文华成了霍区长的妻子，就像他不知道经过若干年的动荡，曾经存在于他生命中的每个人去了哪里。他和赵青松的关系早在1943年就断了，心墨死后赵一直没再出现，他甚至不知道他们之间有过一个孩子。李云德也没再出现，大概被他的预言吓坏了。那个大年初一坐在娟儿裁缝铺里的李云德听到那句我和我姐是一样的，心头不解，脸上不信，却听娟儿接着说：上次你救了我，我没什么可以给你作为谢礼的，送你一句话，不要随便给自己打针，会死人的。也许李云德终究会像他看见的预兆，给自己打完一针就陷入再也醒不过来的沉睡。在他视线中，他濒死的脸和最后见面时一样年轻。娟儿几乎要羡慕那么轻易的解脱，她还有好长好长的日子要过。她好多次都觉得日子太难，恨不得自己早年没有被心墨救过。钞票贬值那几年没人做新衣，裁缝铺开不下去，她把一楼盘给别人开南货店，靠租金和偶尔帮人做点针线活勉强度日。49年后接到工厂找他去上班，他去了几天不习惯，又回家待着。卖房子给他们的蒋松的老婆把远房侄儿过继过来，这时孩子大了，蒋太太翻脸不承认当年的房契，硬说是和程心墨签的，和他吴素娟没关系，要撵他走。街道的头头说：
现在是新社会了，怎么还搞这些名堂？难道要把人赶到大街上去？
最终蒋家强硬地占据了一楼的大部分和二楼的一半，原来的厨房缩到不能再小，通往二楼的楼梯也没了。娟儿潦草地买了架梯子搭在那里，虽然不便，就像他生活中其他不遂心的事儿，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娟儿想，要是心墨在就好了，心墨肯定能风风火火地适应时代的激流，无论是当护士、医生还是其他。他时常盼着扶梯上响起心墨特有的脚步声，即便他曾在似真似幻的预兆中 目睹了新墨的死亡。日子过得平稳琐碎，缺乏快乐，娟儿开始变得怀旧。她怀念有新墨在家的日子，虽然她从未真正了解过新墨，她也怀念日本人闯进公共租界的那天，她和赵青松躲在书店的短暂温馨。她甚至偶尔怀念浩雪、文华和李云德，这些隔着新墨和他相熟的人。在漫长单调的日子里，有一个预兆不时出现，荒诞的不同于他有过的其他遇见，却莫名的给他某种期盼。他看见自己带着一个男孩走在街上，后马路热闹依旧，有些店铺是他从未见过的。路口迎面走过来一个英俊的中年男人，两道浓眉如此熟悉，让娟儿几乎惊叫出声，是张汝明。不，那是他弟弟张汝刚。不，也不对，男人走近后喊他一声
吴阿姨。
娟儿吃惊地低下头问身旁的男孩子，他刚才喊我什么？男孩困惑地说，
姨婆，张方敏爸爸喊你吴阿姨呀。
姨婆？娟儿望向自己牵着男孩的手，手背起皱带斑，关节粗得认不出，这是他的手。他再问，你叫什么名字？男孩皱起眉，
姨婆，你今天好奇怪，我叫程冕，你取的名字。